爱我们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感谢，要赞美。我们又再一次来到主你的脚前，我们要享受将自己的生命连接在基督里。我们要在主你的脚前，不只是享受主你的同在，更是要享受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造就我们，好使我们能够被主称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谢谢主，我们要开始今天的课程，有几位家人的分享。愿圣灵你亲自带领我们，赐下主你要的话语给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神圣高摩，我们再一次让神的高摩来高摩我们。这首诗歌是有点长，我刚刚祷告，安静，原本想1357来唱，但是又舍不下246里面的词句，所以我们从第一节唱到第七节，虽然有一点长，但是我们好好的通过这首诗歌，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连结在基督里。副歌说：“来，神圣高抹管制并运行，直到你同在，充满我全人。”来，神圣高摩，管制并运行，直到你同在，充满我全人。就用喜乐又高我头，终日喜笑满口。我这罪人何须蒙恩，因信靠他话语。来，神圣高摩，万事必运行，直到你同在，充满我全人。我们讲低一点，全全员金钗支持，奇妙方有梦境。不负家略，焕然去水，不被历史埋没。来，神圣高摩，万事必运行，直到你同在，充满我全人。我还保留释怀爱念，是旧心生缘灭，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诚心奉献初心。来，神圣高摩，万事必运行，直到你同在，充满我
神明论旨悉承托归时常处中理解，如今在最后夜活泼前行，充满平安和谐，来深深高摩观之并运行，直到你同在，充满我全身。天上甲比翩然历临，七彩诸自性，耶稣容面忽然显现，吸引我来亲近，来深深高摩观自彼云行，直到你同在，充满我全人，领我进入一切真理，理舍真理生灵。我心切莫日日恳祈，与主同求同行，来深深高摩观自彼云行，直到你同在，充满我全人，我心深处深知显现，爱情如是自见，永除灭世口唱心和，永远呈现讴歌，来深深高摩观世平云行，直到你同在，充满我全人，来深深高摩观自彼云行，直到你同在，充满我全人。
这个第六节提到说，领我进入一切真理，然后下面那句话说，你这真理圣灵，我心切慕，日日恳祈。这里提到真理的圣灵，圣灵既是一切三位一体的，以灵在我们当中到无处充满，到处没有一处不充满的圣灵的同在。所以圣灵今天是以三位一体，如今是圣灵充满的时代，我们要跟神接触都是通过圣灵，跟耶稣也是通过圣灵，跟天父阿爸父也是圣灵。在这圣灵同在的当中，我们要着重，我们也要看重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工作，以及圣灵跟我们之间的那个互动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我想等一下我们有五位同工要分享， 在分享之前，我们有两个经文需要再跟我们的这个小组等候神小组的小组长以及组员之间，组员跟组员之间，那我把这范围更扩大一点，就是今天在座的我们这500多位的家人，我们每一位也是在对我们每一位在说话说的话。这个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如果你手边有纸本的圣经，现在科技发达，你可能也可以在看电子档，我鼓励最好是纸本的圣经是最好的。29节，对不起，我一直没说到第几节。29节到32节这一段经文，我来念，大家也跟着念。污秽的语言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31节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或作阴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如今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一段话非常的宝贵，宝贵的不得了。我们说话说好话是造就人，圣灵会祝福我们。我们说的话去使别人听得心里面不舒服，是不造就人，不打紧，还伤了人家的心，那这谁会担忧呢？刚刚我们唱的真理的圣灵会担忧。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是圣灵充满的时代，你随处都在触摸圣灵的，我们岂能让这爱的圣灵因着我们的口舌而担忧？我这一句这一段经文我不多说，我怕时间不够，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常常会记得周牧师说少提撒旦，这句话也等于是在告诉我们不要说魔鬼撒旦的话。一句话使人受伤，一句话使人难过。我举个例，我跟我同住的一个男的孙子，一个女的妹妹孙子，兄妹跟我住在一起。那有一天我从外面回家，我就听到哥哥在跟林师母讲，说阿公啊，就说我啊，在聚会的时候都讲告诉别人要温柔谦卑，但是每一次我犯错，阿公都会骂我。他比较爱妹妹，妹妹如果做错事情了，阿公都轻轻讲，然后如果我做了很大的错，阿公会打我，但是打我会痛，但是阿公打妹妹啊，那好像是在摸他一样，在搔痒一样，一点也不给他痛，给我就很痛，给他就不痛。 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改变我自己。我知道人都是没办法，当然这个小哥哥要跟妹妹计较啊，这也是没办法的，因为确实我比较有私心，妹妹比较小，处处都比较软弱一点，我会多扶持她一点。那哥哥那个林师母把他养得壮壮的，当然他应该多承担一点，将来要出社会很多事情要承担，所以我给他，我当然不是不爱他，但是我对他一次两次三次不听我话，我就 会生气，就会骂他。那这个骂他，他一直记耿耿于怀，记在心里面，说阿公啊，在讲道的时候都告诉弟兄姐妹要学习耶稣温柔谦卑，那其实我对他一点都，以他的感受是一点都不温柔，一点也不谦卑。这就让我想到这一段经文，我对他这样子，其实他是受伤的。那这个他受伤，其实是我让圣灵担忧。所以小组长也好，弟兄姐妹彼此之间也好，一定要记得不要让圣灵担忧，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一句都不可出口，而且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感谢主，这段话我已经说了，经文我不多谈，这谈不完，里面圣经的经文很宝贵，太丰富了。那我想我把重点讲了，那么我们就放在心里面，我们要受圣灵的管制，包括我也是一样啊。所以教的人不一定是真的我学到了，我还没有。第二个经文我们再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25章，马太福音第25章，我们只看18节就好了，25章的18节，就这一节。等一下会跳到24节。25章的18节，好，前面领5000的，领2000的，我们先跳过。这一段经文是我们想说会在主日的时候要讨论的这一段经文。我们有很多家人都主日也都上到我们的跟我们一起在网络上聚会，那这些家人你们可以先看一段这一段经文，你们在家先读，我们礼拜天来讨论。那这一段经文你看到什么，那我们讨论的时候你又有什么新的领受。好，那我就看这一段经文。我先讲，我要把我希望这个经文能够引到我们等候神小组里面，让我们好好的知道等候神小组还有什么要做的，还有什么我们该注意的。那个领1000的人去挖出开地掘出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埋藏了啊。那我们跳到第24节，不，25节好了，25节啊，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两银子，埋藏，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在这里。我不知道。5000的2000的我们先不谈，那是礼拜天我们才要谈。今天我们只看这个领1000的，大家觉得这个领1000的是什么回事？怎么回事？ 是怎么了？哪边的问题了？等候神小组里面一定要知道，我们不能够好像这个领一千的人好像进天堂买到门票了，就不用再领受新的恩膏。他以为他守了律法就能进天国，就好比教会早期初代教会很多这个律法主义的基督徒，跟保罗变，跟彼得变，变什么？守律法，外邦人要割礼，外邦人不配领受救赎。这个一千两银子的人，就好像是这样的一个生命，拒绝领受新的恩膏，拒绝放下那个旧事而不成新的，自己以为他守住了，他已经有了，不用再努力了，不用再渴慕，不用再追求。所以来到等候神小组聚会的，一定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领受圣灵新的恩膏。好，我就不再多谈，就分享到这里。今天有五位，那五位有人有分享过有一点经验，有人从来还没有在网校里面分享，请你祷告主，主同在，不用担心，不用害怕，我知道我有找分享的时候，有人告诉我，我不敢，我会害怕，我会发抖。所以圣灵同在，平平静静，安安稳稳的，不用担忧，把圣灵所感动你当说的，你们在小组里面的经验经历，来跟我们分享，造就的话帮助了我们，包括你们想出造就的话，我也是得着领受的，感谢主。第一位就是丽云。
感谢主，这样我的声音可以听得清楚吗？
如果可能可以的话，让我们看到你好吗？
感谢主，我想先从祷告开始。感谢主，主啊，我感谢你，我感谢你，为着你的恩典，为着你兴起这一脉往下，成为你儿女的帮助。主，我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是你看见我们的渴慕，所以这是我们的心里面所渴慕的，我们常常这样恳求的，就是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在真理的当中。谢谢主，为，你已经建立的内在生活的小组来感谢主，也为即将要被主兴起的内在生活小组来感谢主。谢谢主，谢谢主的带领，谢谢主的恩典高牧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好，我先分享，小组的建立，小组的建立，我想我回想应该是从祷告开始的，应该是从祷告开始的。我2017年开始参加网校，就被内在生活的信息感动流泪，觉得，这样子的恩膏，这样的恩典应该是每一个弟兄姐妹包括牧者同工 都很需要，圣灵的内住，圣灵的管理，圣灵的活出，这样的内在生活的教导，是我所需要的，我所渴慕的。 我里面就有很深的负担，为我的教会的姐妹，甚至于为我的教会，为我的牧者，常常常常这样的祷告，大概祷告了有一两年吧。然后呢，我就开始把录音档，王校的录音档，还有一些文字的讯息，就抛在群组里面。那这样的录音档大概抛了半年之后，我里面就有更深的一个感动，要邀请群组里面的姐妹来一起操练安静等候神的聚会但我也不知道我抛出去会有没有人回应，但是很感谢主的，就是他们立刻就都回应了，都回应了。所以我想建立小组是从祷告开始的，是从觉得很需要而且很重要开始的，是从一种灵里面的负担，看见这么多的需要开始的。那我们开始聚会的时候呢，那个就经历圣灵的恩典。我们开始第一周、第二周的聚会，我记得我们是从那个基督徒的内在生活那一本书，从基督徒的内在生活那本书开始，然后一两次之后，我们在聚会之后，就在聚会的时候就读那一本书，就读得很少，然后安静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大概15分钟左右，然后分享，然后祷告。那我里面就有一种感动，就跟我们的姐妹讲说，我们不只是在聚会的时候操练安静，更需要在生活当中个人的安静，很需要。我们那些姐妹都很单纯，他们就立刻就回应，就说哦，他们愿意。然后有一个姐妹呢，就下一次来就分享，她说很奇妙，当她心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愿意的时候，那个圣灵就在环境里面动工。因为他每一天早上都要去帮他的哥哥开店门，然后他就在那边那个时间他就在那边看报纸他已经长期很多年这样的习惯，就一进去就看报纸。自从他这样的心智之后呢，他说很奇妙的，第二天开始那个报纸就突然就停送了，而且就一直都没有再送来，就是把他看报纸那个时间他就拿来安静等候神。然后还有一个姐妹，她是在证券公司上班的，那证券公司上班我们聚会的时间她其实不太容易但是很奇妙的就是她每次聚会前呢，神都帮助她把工作都结束了，所以她很少请假，她偶尔就是工作上需要，他也很快的迟到个几分钟，他一定都会赶上。我都觉得这实在是因着人的渴慕，好像祷告开始，人在神圣灵在人的心里面工作，然后那个渴慕在人的心里面发动，人的渴慕就带来神的恩典第二点我要想要分享，在聚会中那个圣灵的引导跟神的供应。那我其实不太知道要怎么样带领这样的聚会，但单纯的就是一个需要，就是觉得我自己需要看见弟兄姐妹的需要，看见教会的需要。那聚会前呢，我常常就是安静，然后有时候会有诗歌，有时候会有一点祷告。那有一次聚会前那个姐妹，有一个姐妹，她就说她聚会前因为疫情因为社会就觉得整个人就很纷乱，就觉得很不平安。他就想说等一下时间就到了，就要来安静等候神的聚会，他这么乱的心怎么能安静等候神呢但是他还是上线了那聚会开始，我就好像有一首短歌，我就唱那首短歌，然后有一点简单的祷告， 然后他就回应，他说他这样在这样的祷告当中，在这样的短歌当中呢，他的心就很快就平静下来了，就领受那个安息的恩膏啊。然后再来就是神很奇妙的供应我们哦，在我们读到第七章，就是内在生活那本的第七章，神同在与神同在。那一章的时候呢，正好就是去年十月秋季班网校在教导神同在，那个主题就是神同在啊，那个主题就是神同在。然后牧师的教导就是神同在，对我们来说好像就是一个很平常、很习惯的一个属灵的名词，但是神同在，牧师就提到说是神在现场，神临场。然后神贴近，就这几个词，神在现场，神临场，神贴近，我就很有感受，很有领受。我在同一周的安静等候神，我们在第七章神同在那一章的学习的时候，我就分享这样的领受啊。那我们其中一个姐妹呢，她在安静的时候，她就突然就被神开除其他，就说，她就后来她就分享，她说。他以前读圣经哦，他都觉得他在读圣经，可是那一天呢，神就启示他，是神在向他说话，神借着圣经在向他说话，神在场、啊、神在场，神就在。然后以后他读圣经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有一个祷告，就有一点安静，然后他就祷告说，哦，圣灵啊，求你引导我，圣灵啊，你智慧启示的灵开导我。那之后呢，他的读经我就常常觉得他有一些亮光，有一些领受，然后很感谢神的就是他现在也在教会里面、带领分享神的话语。好，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读完了、基督徒的内在生活这本书之后、我就一直在祷告说，主啊，这样的聚会是不是要继续开始呢？如果要开始，要怎么继续呢？啊，那我里面呢就觉得说，啊，我们已经有这样的基础，啊，应该从那个《安静等候神》这本书来开始。那从第一章还是哪里开始？我就领受，就从第五章开始。那在我们要从第五章开始的那一周的网校，二月份的生命交流会，同一周就正好在教导，好像牧者也有感动，就是觉得安静等候神这样的基本的操练非常的重要，所以那一周那一次的生命交流会就教导如何安静等候神，正好也是从第五章他提到安静等候神的三个前提，把这个整个安静等候神的重点哦，都先帮我们上了一课，我就非常的感谢主，我也觉得很奇妙，神这样子的在聚会当中为我们的预备跟、带领、再来呢，我想分享在生活中、我们这些、姐妹他们在圣灵的管制和带领之下，那种生命的更新跟改变，很大的改变就是人际关系的改变、就是 跟丈夫的关系、那我们有一个姐妹，她很多年来对丈夫和她先生所做的，她先生也是个弟兄、所做的事情她非常的不认同，非常的不认同，但是呢在这样的内在生活的操练当中、慢慢、我就发现她不但认同她的先生，而且呢也没有什么怨言了，也就还开始支持她先生做的事，还陪伴她，甚至呢还舍弃，还愿意放下他自己很喜欢的事情，然后呢陪他先生去做他先前所不认同的事啊。那还有一个姐妹，她在工作当中，那在那种高压力里面，她常常在圣灵的帮助带领当中，那个压力的释放啊，还有呢她跟同事之间的相处，这个姐妹也是跟先生的关系也改善很多，然后呢她跟同事的相处，她呢从那个被得罪 被责骂这样里面呢，反过来以善胜恶、去帮助得罪他责备他的这个同事，这是他以前做不到的，这是他从来没有过的。然后他同事也感觉到，哎，他本来是一个好像比较急躁的人，他也觉得他现在安静了很多。那他每次在聚会的时候这样分享，常常都流下那个感恩的眼泪，常常就流下那个感动的眼泪。因为我们这些姐妹在他们自己里面经历了这样的主恩的滋味，于是呢，他们也开始分享内在生活，他们也开始传录音档，他们也开始陪伴，然后开始分享，然后开始邀请弟兄姐妹他们现在呢 各自都有两三个陪伴的小组，都有两三个陪伴的小组，这是我非常的感谢神的。我觉得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建造。我大概就是只有祷告，然后领受，还有一个小组呢，是比较神的恩典的，是我和我的哥哥跟妹妹的小组。这个小组呢，是在我妈妈2019年被主接走之后，我里面深深的感觉说，我跟我哥哥我妹妹需要有这样的小组来连接我们的亲情。我妹妹也在那个网校里面也上了一阵子的课，但是呢她一直说她没有办法，她很难自己操练安静等候。虽然我也个别的陪伴她，那我觉得 我好像也需要把我哥哥拉进来。很感谢主，他们都愿意。那在这个小组里面，我妹妹也经历了很多她生命的功课跟难题，都因着她的心安静下来的，因着我们的这样的陪伴，不只是在肉身上亲情的关系，更是在属灵里面弟兄姐妹家人的关系，帮我们的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更凝聚。我们也在这个小组里面每次为还没有得救的家人来祷告，来祷告。我非常的感谢主的恩典，这完全是主的带领。还有最近最后一个就是一个礼拜前牧师才交给我的，也是我心里面一直有负担的年轻人跟家庭。我很希望年轻人早早的得着这样内在生活，我很希望家庭能够进入这样家庭的祭坛，用内在生活这样的方式。那这个小组我上个礼拜才刚刚接我呢也在这个小组里面就分享了周牧师多年前在好消息频道空中主日学的内在生活系列的讲座我又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真的是能够得着，求神继续的带领这几个神自己所建立的小组，也求神兴起更多更多这样内在生活的小组，因为都是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建造我们的生命，也建造我们周围的人，跟着我们有接触的弟兄姐妹，甚至建造我的教会。我也看到我的教会圣灵的工作，牧师被圣灵的更新改变，我非常的感谢主。这些都不是我一个小小的姐妹所能够做的就是单纯的从那种需要，从那种重要从那个祷告开始。感谢主，谢谢牧师给我机会感谢
主，
我的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的分享，很实际也很真实，这就是小组。好，时间关系不多讲，接下来请文清姐妹。
家人们平安我要分享一下亚瑟小组那亚瑟小组呢是在去年是在属安牧师有感动之下呢，在以林小组下面所开的实体聚会。那去年十二月的时候呢，我和牧师一起祷告的时候，神感动我要顺服，所以我们就先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以一个月的时间，就是以祷告 先来预备所有的一切哦。那在这个月的当中，就真的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就有在有姐妹她是开亚瑟眼镜行，然后她就很愿意的开放眼镜行我做我们聚会的据点。然后接下来呢，又有姐妹我都没有去联系姐妹，可姐妹就自己主动打电话说要来加入小组。那有一位姐妹更奇妙，就是说她原本呢，因为礼拜三下午要开会，没有办法去参加，可她又很渴望能够参加，所以呢，居然神把她开会的时间就这样子就挪移开来，然后说她就可以很顺利的来参加了。这真是神，我们以祷告开始，然后神预备了所有的一切，这真的超乎我所求所想哦。那亚瑟小组的成立重点就是小组呢要连结于圣经，连结于经文，以及肢体的彼此相交。那我先分享一下，就过去我带领那个传统教会小组跟这一次我带领这个等候神小组的差别。过去呢，我带领传统教会的小组会真的是比较过度的依靠自己哦，然后常常会觉得劳苦重担，啊，有的时候也真的会落入在那边数人数，尤其是如果小猫只剩下两三个人来的时候，哇，心里头真的就是忐忑不安，然后他据点会焦点会比较聚焦在自己身上，那尤其有的时候因为人跟人过度的连结，然后会造成一些有一些错误的情感的依附，然后甚至会引发误会纷争，最后就造成小组的分裂，这个我都曾经伤心过。可是这一次等候神小组的设立呢，真的截然不同啊，就是不是依靠自己的势力或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的程式哦。所以这一次的成立亚瑟小组呢，完全是让神居首位，那神供应所有的一切，因为我们的神就是耶和华以勒的神。我真的感受到说我实在是没做什么，真的完全就是由圣灵带领，那每个人都聚焦于神，主我们的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让我们连结在神当中，神掌权，那很多事情就这样极其自然的就做成了。那下面我分享一下我们聚会的方式，就真的就是让神掌权了。我们首先我们也是会先安静等候神，让圣灵带领，让每一位组员都能够聚焦于基督，期待被基督得着，然后得着基督，只见一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哦。那等候神小组呢，我们真的很期待说就是操练与神同在，因为我过去有时候会凭感觉，但是我们现在操练就是要学习凭信心，不是凭感觉，像神就是在我们的当中哦。那我们要学习顺服圣灵的感动，聆听圣灵的声音，顺从圣灵而行哦，相信神的灵就在聚会当中运行，因为我们最重要就是让我们的组员能够遇见神，然后能够经历神，那么人自然就活起来了。那你问我刚我开始带小组会不会担心，我当然会担心啊，刚开始真的确实自己也会有点担心，说哇，我在问主说，主啊，我要怎么样去进行呢？诗歌哦，就在就不断的来祷，在聚会之前就不断的祷告，然后有时候一大早神就试下那个诗歌来，那我也求神能够赐下恩膏与教训，让我跟让每一个姐妹都能够得着哦。可是后来有一次呢，领受了圣灵的感动，就是我就是紧紧跟随着每周一的那个以灵小组的水流去走哦，因为这样子一方面可以让周一的以灵小组所分享神的话跟恩膏，透过周三的实体亚瑟小组，那我们更深的在我们每一个姐妹的每一个组员的生命当中，让圣灵来做生命的建造，然后让信仰呢更落实在我们的生活跟家庭里面。 然后这样也才不会走到最后就变成自己，我们这个小组就偏离了以灵的水流跟恩膏。那我也真的很感谢神，这样紧紧跟随之后，哇，这个我真的是感受到那个成立小组的那一种亲神，然后水流非常的顺畅啊。那神同在的恩膏使我们每一位大家组员大家都很同心合意哦，愿意敞开心胸彼此分享，而且也非常的喜乐。那下面我分享三点，也见证神的带领了。第一点我要分享就是神的爱是永不止息的。今年一月呢，刚开始聚会的没多久，那有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哇，我看大家都非常的专注，然后呢在安息在主的爱里面，那我就问主说，主啊，大家都累了吗？为什么好像大家都好像是就这样子非常的安静在主的爱里面？然后就那一次呢，就在诗歌跟祷告当中就结束。后来我发现说，哦，原来神就是打破我很多的框架跟思维哦。我过去会以为说，哦，我在小组呢，这个小组长要做什么，自己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哦，原来是等候神小组，就这么样亲神，主在我们每一位组员呢的生命里面呢，这么极其自然的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动工哦。那有一次呢，刚好就是那个我们春季晚校刚好有牧者提到以斯帖记嘛，那神也启示我们要成为一个蒙神喜悦的人，因为我们要预备自己成为基督的心腹嘛，预备基督的我们的新郎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以斯帖记里面有记载说，以斯帖要进亚哈水乳王的时候，他要洁净自己，要预备自己啊，而且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心中无所求哦，然后他蒙大家喜悦，尤其是王的喜悦，所以心中无所求，就紧紧的抓住我们每一个姐妹的心呐、啊，因为我们也要预备自己来见我们这位新郎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不仅要预备自己，要洁净自己，最终我们心中要无所求，单求神的喜悦，单求神的心意。然后神也启示我们呢，我们也要在家庭当中要讨自己丈夫的喜悦哦。也就是说，我们呢有的时候也是要适度的在家里面要适度的打扮自己哦，不要像黄脸婆一样就是很邋遢。那第二点我要分享的就是耶和华神必有预备哦。今年春节那一次的聚会呢，有一位姐妹就分享说，她问到她儿子说，将来有一天她爸爸过世的时候呢，她会怀念她爸爸什么？然后她的儿子就回答说，他爸爸呢每天早上起来为他们预备饭食啊。哇，那这一点呢，神就让我们深深体会到说，原来爱就在锅碗瓢盆当中哦，神的爱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样点点滴滴的爱我们啊。所以后来在今年的那个春节家人团聚的那个春节，刚好又遇到疫情，然后我就辞掉那个所有的餐厅了。然后呢，过去我每次遇到春节的时候，我心中真的是哦，要准备那些饭食都很难过啊，很不舒，就是觉得很辛苦啦。可是今年神因为神给我们这一句话，所以我就很感动，我也很喜乐的就为大家预备春节的饭食。那这个爱呢，就这么样的就在锅碗瓢盆当中，然后喜乐也在我们家人春节的团聚吃饭那时当中哦。那清明节那时候呢，我们也分享过去说，哇，每次为了祭祖扫墓啊，然后呢吃或不吃祭拜的食物啊，然后跟家族的人会有很多的冲突或是磨合，因为来自不同的信仰嘛。但是神就感动我们说呢，就是我们要时时祷告来求问神哦。那真的要求神是给我们求神是给我们百般的智慧。其实最重要的在清明那个时节，就是我们要将人挽回，使人得着福音哦。我们尤其要常常为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来继续祷告。 我真的很感谢神啊，就是开设亚瑟小组、啊、主的爱常常充满我们的心、哦、圣灵带领我们，那聚会的时候呢，神赐下话语让信仰生活化，生活也信仰化，真的我也愿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家庭都能够被神的得着、哦、那我们也当以神的信实为粮、哦、因为耶和华神必有预备嘛，那不管遇到是什么样的，在每个人的家庭当中或是我们生命里面遇到什么样的难处或是困难，因着我们的经历，然后我们就能在家人的分享当中哦，见证神的荣耀跟神的帮助哦。那再来最后一个点，就是我要见证一下神的医治跟释放哦。在有一次聚会当中呢，神赐下喜乐的灵在我们的当中，那在小组节每一位组员的生命里面做非常深的医治跟释放，那神呢也修复了我们那个，尤其是我们在台湾南部嘛，那南部呢一般家族都重男轻女，但是这个重男轻女呢真的这个传统会带给我们这些姐妹呢很多生命的残累，那时候呢淑芳牧师刚好也教导我们要弃绝谎言、哦、所以后来神就继续的光照我们每一个人了。过去撒旦呢会透过家人说了我们跟我们说了很多的谎言、啊、那这些谎言呢就盘根错节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对我们造成伤害，那这个也会成为拦阻我们与神尤其是与家族的人关系的一个帕子、哦、但是感谢神、啊、这帕子跟谎言就透过圣灵的帮助就这么样一点一点的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就这样子那个坚固营垒就拔除了、哦、真的感谢神、哦、这个在疫情的这个时候那我们更体会到那个实体小组聚会是何等的宝贵，所以呢有姐妹说哇她真的何等的期待说礼拜三下午的实体聚会，那我呢这个小组我从来跟以前实在是差太多，这一次呢是每一次就非带着一个喜乐的心哦来带小组的组员哦。那我深信说我们过去虽然我们过去会有很多的失去，但是神应许说所失去的呢神要透过神呢成为恩典的祝福，因为我们的神就是预备万有成就万有，神公是就是一切的一切嘛。那我也祝福大家都有一个实体的小组聚会、哦、让实体的小组能够向下扎根向上开花结果，愿神祝福大家，我分享就到这里。
好，谢谢。这个时间一定是不够，但是不打紧。这么美的见证实在是太宝贵了。接下来台英姐妹好不好？
林牧师，各位牧长，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是住在高雄的刘台英。那今天我要分享的是从安静等候过内在生活进往校学习一直到成立小组的过程。那我个人是1997年在台中接受福音受洗信主，那按着牧者的引导教会的规定，然后接受了各样的装备课程，那被训练造就成为小组长区长。那大家都知道传福音是我们基督徒的使命，同时呢也是我们都很乐意的把这上好的福分跟别人分享。那我自己曾经带领不少人决志信主，那当牧道友受洗以后，我会按照个人的居住的所在地安置到适当的教会接受牧养。当时我们都认为一个人只要受洗成为基督徒好像生命就得着了，灵魂就得救了，那传福音也就告一段落了。我现在才知道我只做了全被福音的前半段。那我跟我先生是2015年从职场退休，那迁居到高雄的鸟松。从2016年开始，我自己的内心就有很深的不满足。我常常在思考， 我们的信仰应该不止于此。为什么我领受不到圣经里的丰盛？为何没有像雅各的记载跟神有那么亲密甜美的关系，可以过着在地如在天的生的日子？同时这些年来，我陆陆续续的看到教会的肢体以及自己曾经陪伴过的弟兄姊妹，在生命上都会有不稳定的状况。即便都接受过各样的装备课程，参加各式各样的特会，那甚至于医治释放等等，但是在遇见试炼试探还有各样的难处的时候，我们生命仍然会跌跌撞撞，起起伏伏的，甚至一蹶不振离开了教会。那在2018年，神很奇妙的带领我接触了安静等候神，并参加了 JMI 网校的课程。从课程当中，我了解到我们的生命就是要与圣灵连结，要接上耶稣生命的活水泉源，就像枝子连于葡萄树一样。那感谢主，在2018年11、12月间，赖牧师和淑华传道专程到高雄来教导及带领我们学习安静等候神，同时也帮助我们成立了小组。那我也就近在凤山第一次加入了等候神的小组。那在2019年，我个人有敢于认识圣灵，跟随圣灵，与圣灵连结的重要，因此有负担我送网校的播放器，并且介绍 JMI 的课程给我曾经陪伴关怀过的弟兄姐妹，邀请他们一起来学习。那其中有位张弟兄，他特别有领受，因为他也正面临转换工作的时刻，因此他也曾思考这个信仰的问题，为什么领受不到圣经里的丰盛，为什么进不了内院，而老是在外面徘徊。因此他加入了网校课程的学习。当时我记得周牧师一直鼓励我们，你除了个人的灵修等候神的操练以外，更要开始有2到3个人的小组。因此在2020年3月，我有感动要成立小组。当时我就邀请这位弟兄他们夫妇一起来参加，但是因为他的姐妹还没预备好，所以我们就继续祷告，从操练安静等候神5分钟开始，慢慢预备，足足等候了3个月。在预备的期间呢，我详阅了内在生活小组聚会手册，并且听了2018年赖牧师在网校教导小组聚会及如何带领小组聚会的课程。那我们就这样继续祷告，耐心等候神的带领。那就在2020年6月，我就开始了每周三晚上线上小组的聚会。那我们按照内在生活小组聚会的原则来进行。刚开始我真的需要去调整及放掉过去带领传统小组的模式。我们开始的时候是使用安静等候神这本书，在网校上课期间以分享课程为主。从去年7月开始，我就邀请认识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成为真实基督徒的课程。我并且陆陆续续的增加了 BC 2个小组，现在一共有3个小组。那这其中还有2位慕道友，他们分别在课程当中，也就是去年的7月、12月受洗，成为神的儿女。好，感谢主。那目前呢，我们早上 下午晚上各有一个线上小组，那人数呢从5到12人不等，那现在延伸出了3个微小组，那我们的组员都散居在不同的县市地区，那也大都是我曾经传福音陪伴关怀带领信主的弟兄姊妹，那我邀请他们一起来学习重新省思及调整自己跟神的关系，接受了完整的全备福音，我们这样真的才能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那因为领受了圣灵，与圣灵连结，有圣灵的同在同行同工，我们的生命才会不一样。那感谢主，目前我们每一位组员的生命都有很大的突破跟成长，大家在小组聚会的时候都能够很敞开很自由的分享。那我们聚会的内容是一开始大家先有安静等候的时间，然后按着圣灵的感动分享课程的领受得着，每天操练安静等候的经验交流，还有落实在日常生活的见证等等，都非常的精彩。那一次聚会的时间是1个半小时，但往往会进行到2个钟头还意犹未尽。那在聚会当中呢，我们是谈耶稣论耶稣，聚焦在耶稣的身上啊，大家都很愿意敞开分享个人的领受得着，并且将所学的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以生命影响生命，即便面对生命的十字架，我们仍然能够以赞美喜乐的心来靠主得胜。那在我们小组有非常多如云彩般的见证，好，比如有一位曾经罹患30多年重度躁郁症的姐妹，她不仅身心灵得医治，生命的翻转，现在更因为跟圣灵连结，有神的同在而充满了平安喜乐。还有一对夫妻因为关系冷漠紧张，婚姻濒临破碎的边缘，那也因着神的爱及个人生命的改变，化解了这一切的危机。另外还有负债千万的弟兄，也因着操练等候神过内在生活，生命生活都有新的契机与盼望。其他还有亲子关系啦，人际关系的改善家庭的翻转等等，真是不胜枚举。这些都是神的作为，在小组家人的互动学习中，因着大家的彼此代祷鼓励安慰互相扶持，所以都有很大的果效跟长进。我也深深体会到原来依靠神的服事是可以这么的轻省，毫无重担负担，因为这是圣灵的带领，我只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跟以前传统小组的聚会是截然不同的。那成立小组，成立第一个小组到现在将近2年，我真的有很深的感触，因为我盼望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够重新来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然后能够真正的跟他连结，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每一次聚会完，看到大家生命得着改变、突破与翻转，哦，我就很开心，那心中充满了踏实感，还有不可言语的喜乐。这是我以前服侍多年所未曾经历的。那我也常常鼓励我的小组家人们说，我们是一群蒙恩得救的人，每一个人都是神特别拣选的心腹候选人，所以 我们更要彼此手牵手，心连心，一起努力，同奔天路。我想、这也是周牧师一直教导我们要有小组生活的目的。好，那以上就是我们小组运作的心得跟分享。我要将这一切的荣耀归给爱我们的神，感谢赞美主。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林牧师。
okay,
谢谢大家，
谢谢。哎呀，
感谢主，
真是感谢赞美主，三位分享都这么的精彩，这么的实际。以后我看我的课要留两个礼拜给大家分享啊，哈利路亚，真的很棒。好，桂英在吗？
好，感谢主哦，可以在这里来分享神的带领还有跟祝福。我是在2003年在我的母会信德堂，那时候神透过江秀琴牧师的录音带教导我内在生活。我当时听到一句话说，我们可以跟神的性情有份。哦，这句话呢就深深的吸引着我，然后也教导我们要爱慕神啊，要渴慕神啊，要跟神祷告说，主啊，我爱你，我渴慕你哦。然后也告诉我们说，虽然没感觉，可是呢也要凭着信心祷告。所以刚开始呢，我在祷告的时候，真的我走在路上祷告说，主啊，我爱你，我渴慕你，那时候真的是一点感觉都没有，感觉好像在对空气说话。可是久而久之哦，自然而然的就遇见神了。因为有一天呢，有一个身心障碍的姐妹，她就走在我的前面，她走路不是很平稳嘛，手就会一直摇晃会摆动。哇，我当时看了我好感动哦，因为我觉得她在跳舞。这个身心障碍的这个女生她在跳舞，我当时很感动的就是说，哇，主啊，那是你的眼光。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哇，主啊，你真真实实的在我的里面。或者是我在做家事的时候，我会感觉到那个神的拥抱，哇，我的心灵就是整个的都是很满足，我自己得到很大的祝福嘛。因为我刚开始我是一个人等候神，所以我得到很大祝福，我会去拥抱我的孩子，我会去亲吻他们的脸颊，我也会跟他们说对不起，然后我也会去抱抱我的先生，然后我跟我公公我婆婆我们的关系都改变了，我们婚姻的伤害也改变了。我深深的看到，哇，这等候神实在是太好了。然后在江秀琴牧师的录音带当中，他有述说喜安堂夏令特会的丰富，我当时听了呢我也很羡慕，可是我也没有去，没有想说，也没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嘛。后来不论是我走在路上或在教会哦，这个西安堂夏令特会这七个字都会在我的脑海中里面一直在里面反复。直到有一位姐妹呢，她突然拿着西安堂夏令特会的这个报名单给我，我才突然想到，哎呦，原来神要我去参加西安堂夏令特会。后来那个时候呢，我就带着一群姐妹们去参加。过了几年呢，我就进入执委会，然后我就负责祷告组的事工。然后经过传道人的同意，我们祷告组的三位姐妹呢，我们就开始在周四的下午去操练安静等候神。那陆陆续续的呢，也有一些姐妹们呢也参加嘛。然后我也请呢传道人在祷告会的当中呢，能够教导江秀琴牧师的赞美啊，还有等候神。在这个时候呢，我也认识了达拉斯团契的 Amy 姐妹，所以我们也曾经邀请淑芳牧师啊来到我们的教会，然后我们也邀请景美喜安堂的魏牧师，还有士林喜安堂的曹牧师来教导我们的内在生活。那2012年呢，我从纽约回来，周牧师希望北部有一个等候神小组聚会，所以有一段时间呢，北部等候神小组聚会是在我们信德堂举行的，大概一个月一次。我原本的个性是属于那种很懦弱，然后没有自信，也不敢表达意见的人。即使看见别人有错，我也不会去指正，因为我们是属于事工型的教会嘛。有的姐妹呢，她会先看重事工，所以 在等候神聚会的时候，他就姗姗来迟。好，然后呢，他们会先去探访嘛，然后就聚会就迟到了，然后门铃就会按门铃，然后就很干扰我们的聚会。或者呢，姐妹们聚会玩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呢，还没有结束就提早走了。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态度不是很好，可是我一直都不敢要求他们改进。然后在聚会的当中呢，有一个妈妈会岔出去了，会变成她在诉说她的见证，然后说一说呢，就会变成在闲聊。啊，那我就要赶快把这个，因为神的同在就不见了嘛，我就赶快把这个氛围拉回来。那下一次呢，又发生这种状况，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挣扎。我到最后我就硬着头皮去跟这个妈妈去跟她沟通，私下跟她沟通之后，这个妈妈后来就不来聚会了。嗯，虽然呢这些姐妹们她们也有得着，可是也因为操练等候神的时间也不够，然后我自己的成长也是不够，对。所以因为就是说这些老问题呢一直都存在着。后来呢就聚会呢就改在我家，我就开始要求姐妹们不要迟到。渐渐的有的人就不来聚会了，有的姐妹因为要照顾妈妈或是要照顾爸爸，所以没有来，人数就渐渐少了嘛。那有一位姐妹她有帮助人的恩赐，在聚会前呢她会去帮助一个姐妹先祷告，然后他再来跟我们一起聚，再跟我们一起聚会。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跟他说，你先去服侍这个姐妹，你服侍完了你再来跟我们聚会，因为你这样的聚会实在是会干扰我们。嗯，这样子。后来呢，那有一位，感谢主啦，这个姐妹她有能听的耳，她没有生气，她后来又回到我们的小组来聚会。那有一位七十几岁的妈妈呢，她每天的晚上的睡眠不是很好，然后他在等候神的时候他都会睡着了，可是他是睡在神的同在里。为什么呢？因为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他所分享的是很有恩高的。后来这位妈妈因为脑部受伤嘛，就没有来聚会，所以我们小组就结束了，我只好再继续祷告。所以后来在2020年5月的时候，神就召聚了我们北部等候神的这五位姐妹，在我家有等候神小组聚会。因为呢，我们都是要耶稣的，我们都是爱耶稣的，我们也是生命要改变的啊！所以神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的身心灵好舒畅，好喜乐哦！我们笑得很大声，因为喜乐灵大大充满哦，然后呢一直笑，我还抱着我的肚子，因为很痛啊，我也担心说邻居会去报警，会以为我们吃了毒品才会这样一直笑，一直笑个不停这样子。还有一次也是喜乐灵笑得很大声哦，有位姐妹甚至还叫救命，我很想跟她说你不要叫救命啊，等一下警察会来敲门这样子。有时候圣灵就感动我们跳舞啊，很满足很享受。可是呢，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我们要更加看重的是那生命的改变，要看重是那灵里面的成长。所以呢，神有时候我们等候神小组，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不同的意见嘛，所以我们神就是要我耐心的等候，不要去坚持己见，让圣灵自己来做，等到一段时间之后呢，神就兴起环境来印证嘛，他也是来考验我们的爱心啊，我们的耐心啊够不够。我也会 要求小组的姐妹们不要迟到，因为每一个人迟到的话一直按门铃，我的灵就会开始很烦躁，然后会变得没有安息这样子。所以感谢主啊，姐妹们的度量都蛮大的，能够包容我的要求。后来如果实在是不得已迟到呢，我就请他们用 LINE 打我的手机在连接到我的手表，手表就会震动嘛，那我就会去开门，然后用这种方式之后呢，就解决了我的那个灵烦躁的这个问题嘛。那我们是12:30开始，我们会先寒暄，寒暄几句，当我觉得我们是在圣灵里面的寒暄的时候，我就12:30即使已经到了，我们就是还是一直继续的去寒暄，因为我知道那是在圣灵的里面。好，那如果说呢12:30到了呢， 在寒暄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人的一个闲聊的里面，这个时候呢我就会说啊，来我们就来开始问啦、啊，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祷告的啊？那有的姐妹们呢就会为网校祷告，有的就会为国家战争这些时事来祷告，或者一些需要祷告。那大概一点之后呢，我们就会安静开始等候神。嗯，对，所以我就觉得蛮感下面的分享是有神给我的一个学习啦，因为我爸爸就是过世一年了嘛，我想要有一个追思的纪念，让我的家人能够接触再一次能够听到福音这样子。所以我们牧师的程序单上面是写罗桂英家庭礼拜嘛，所以当天的家庭礼拜牧师跟领会的姐妹追思我的爸爸部分只有一点点，其他的都是在讲福音。牧师结束之后就开始分组讨论，在分组讨论当中呢，有三个人亲人决志，结束完我们大家我们小组都好高兴哦，我们就觉得有三个人得救了。我的大嫂还因着这个家庭礼拜第二天就到附近的教会去聚会，可是我有一个亲人他的反弹很大，他不高兴我们没有安排先人追思的那个时间，他觉得我们在强迫推销这个信仰，他觉得我不尊重他，他就拒绝跟我联络。我觉得那是一个仇敌的攻击，我也祷告神让这个亲人的心要回转，让我们有和好的机会。可是祷告了半个月神都没有做工，直到有一天早晨我在等候神的时候，我说神啊，你告诉我，让我知道这件事情我要学什么功课，让我能够感受到这个亲人他里面的感受。祷告完之后神就让我思想到这个亲人他的心思是很细腻的，他的观察力是也很敏锐的，他会有这样一个反弹是正常的，他心里面很难过，那是很不舒服。我才知道哇，原来神要我在这件事情上去体会这个亲人的感受，也让我知道就是说我去传福音呢，我不能太直接，也不是每个人能够接受这样的方式，实在是要因人而异。那神也透过林师母告诉我，周年纪念不要严肃僵化，会有人不喜欢。可是林师母她完全不知道我爸爸的这个家庭礼拜的这些状况，可是神就透过林师母这样提醒我祷告。我当我这样祷告完之后，神就马上兴起环境让我跟那个亲人和好了，很感谢神。那还有最后的这个见证呢，是跟林牧师刚刚以佛所说的有分享，所以我想说我也稍微说一下好了。有一天呢，因为我要做萝卜糕嘛，11点多我就在菜市场买了那个红葱头，中午打开一看，哇，里面都发霉了，都不能用了。我就问神啊，怎么办啊？中午都收摊了，我都买不到了，我材料都准备好了，我今天一定要做，也没有红葱头怎么办？神就让我想起在另外一个社区杂货店有在卖，我就赶紧骑着摩托车要出去买。在巷口的时候呢，就和另外一部摩托车就擦撞了。我就赶紧跟对方道歉，还好对方呢只是膝盖撞到而已，他没有跌倒。所以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就问神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难道你不要我去买那个红葱头吗？可是这是你告诉我的啊。后来神就让我想起来，就是说我出门的时候，我不经意的跟我先生去抱怨，就是说生意人不诚实，把坏掉的东西卖给我。神不喜悦我口中所发出的这个言语啦。那我后来我也发现我的灵呢就被这个批评论断的邪灵在影响着。哇，我就赶紧去找出那个志明姐以前带我们导读那个口舌的那个档案，我就把它找出来，我就为我自己的口舌去祷告，我就发现我的灵里面又被苏醒过来了，我的灵里面就谨慎过来的，我的心思意念和口舌呢就更容易被圣灵所掌管了。对，所以我就觉得蛮感谢神，因为神所爱的他就管教，他要让我警醒我的舌头。对，然后现在因为疫情越来越严重嘛，所以我们就改为线上聚会。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
好，感谢主，都很精彩，也看到小组各个不同的内涵，所以不一定要走4个 W 固定的方式， 圣灵怎么带就怎么走。感谢主。最后一位是淑华传道。
好，感谢主。听了大家的分享真的是非常的精彩，也真的见证到我们的神是非常荣耀的一位上帝，无可比拟的。那我们听了前面几位小组长都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小组呢是从祷告开始的，对，任何的都是从祷告开始。那我也是从2006年去达拉斯回来的时候，周牧师要我们带小组嘛，所以那时候就是祷告，然后就成立了连长的小组。这个连长的小组是比较特别的，像他们都是七八十岁，好，然后有的甚至不识字的，那我就必须要用台语去说。那我也感谢神哦，就是虽然我是其中最年幼的一年纪来讲，但是呢，我就发现到他们都，哎呀，他们很尊荣我，哎，他们并不会看我微小这样，所以就让我那个戒心哈就放下来。然后呢，我们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当然就是有安静开始，可是不一定每次都是安静，有时候是从敬拜。那我怎么会知道从安静或从敬拜呢？周牧师有教导我们说，我们那个小组的带领人，你要去带聚会以前，你最少真的要先安静半个小时。像我们昨天嘛，哈，昨天有开一个即将要开始的等候神的同工会，那有老师就说他们没有办法在聚会前就给诗歌，这个我尊重了哈，因为神给每一个人不一样。那但是我的小神给我的诗歌通常都是我在聚会还没有开始以前的那个半个小时的时候神给我的，所以我就有办法在聚会前就知道神给我的诗歌是什么，而且神给我那一天什么诗歌，我就知道那一天神会做什么工作。如果那天神给的诗歌是医治的，那我就可以去揣测神大概今天会做医治的工作。真的，神就是每一个人的模式，我们自己会去揣摩，然后就是跟着圣灵这样走。那我觉得当小组长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无论是牧者老师，他们就常常会提醒我们说，小组长一定要有那个牧者的心肠。好，所以我们服侍他们不是只有在聚会的时候，其实更重要的，我们的生活呢，我们的信仰呢，是要落实在生活当中的。所以我这个连长的小组呢，就是他们有退休的老师，这是跨教会的，有退休的老师，或者是比较多的是他们退休以后就做农。那你知道吗，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如果生病了，有的孩子不在身边，那他们打电话给我的时候，这个小组长就会带他们去看病。好，那如果说他们的农作物碰到没办法生产的时候怎么办呢？我没办法让农作物生产，对不对？祷告主啊，我们叫祷告主啊，哎呀，我们真的就见证到神让农作物出产，欸，真的很神奇哦。所以这个连长的小组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嘛，2020年开始，因为那时候我也要服侍我的妈妈，那所以又疫情开始了，那他们年纪都蛮年长的，他们不会用手机，所以这个实体聚会就不得不暂停，对，就不得不暂停。然后可是在这个带，但现在我们比如说像这段时间，我因为摔倒嘛，然后骨裂，那他们也都知道，我们都还是保持的关系，所以他们也常常打电话来为我祷告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个关系真的是在平常就要建立起来的，在生活当中，你不能只有在聚会中才要服侍他们，你在生活当中你都一样要去服侍他们，就是要有牧者的心肠，他们需要什么那你就要去。那以前其实在带这个连长小组的同时，我还有另外一个小组是在一个单亲的妈妈的家。我这次上个礼拜是复活节嘛，然后因为我现在脚伤，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教会聚会啊，那我就自己在家有很多的安静。然后那一天呢，神就让我想到这件事，哎呀，我真的向神举起我的手，然后我虽然没有办法跪啊，可是我就在我的床上一直的赞美神，一直赞美神。就是神让我想到有一次，就是我在安静的时候，然后神要我去看就是这个姐妹，就是开放家庭的这个姐妹，她是一个单亲的妈妈，然后那时候她养了四个孩子，很不容易。有一天就是 我很清楚神要我带我去他家，可是当下我不知道神要我去做什么，直到去到他家的时候，直到他的儿子一进门的时候，他告诉他的儿子说，他就叫他儿子的名字，然后就说，哦，你要赶快哦，时间到了，你要去挂号。哎呀，突然间听到他儿子要挂号，我的心啊蹦蹦跳，我就觉得说，哎呀，好像神今天带我来这个家庭是要做什么的。好，那我就说，主啊，要做什么？神就告诉我说，就是叫我慢慢看。然后我后来，因为他说儿子要去挂号嘛，那我就问说，那孩子怎么了？为什么挂号？那时候他的孩子是那个橄榄球队的，高中的橄榄球队。那因为他踢球然后受伤，就造成那个骨盆这边、髋骨这边受伤，那时候就变成长短脚。哇塞！当神，当我知道这个的时候，我真的吓到了。我跟圣灵讲说，不会吧，你今天叫我来是要医治的长短脚吗？我吓死了，你怎么不会差派同伴跟我一起来呢？然后圣灵就很清楚在我里面说，我就是你的同伴。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我那一天真的很惊醒，很紧张，然后我就好，好像圣灵怎么引领我就怎么做这样。那我就先请这个男孩子先去把球鞋穿起来，然后这时候这个妈妈有一个女儿，青少年期，很叛逆，然后很久都没有回来，可是那一天他竟然回来，然后他看到我在那里，他很开心，然后他就说，哎，苏阿姨，你怎么这么难得来我们家？我说，对啊，今天神要来祝福你们家。然后他就说，哦，真的要祝福什么？我就说，神要来，哎，医治哥哥这样子。然后他那时候他自己哦，他就说，哈，真的，哦，你医治哥哥的脚。然后他就伸出他的手这样子，他说，你看他的手哈，哦，如果你从侧面看，就真的差很多这样子，哎。哇，我那时候真的抱着必死的决心，因为我就觉得说，反正做事也不是我啦，我只是一个器皿而已，主啊，你要我死齁，我就死啊。然后我就叫这样他手把手伸出来，然后我就请他的妈妈，然后那时候还有一个教会的姐妹在他们家，那我就请他们站在侧面看就很清楚，对不对？那我就叫他手伸出来，就放到我的手上。我真的就是很简单的哦，就是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我已经有一段时间亲近主了，然后我就奉耶稣的名命令那个短的那一只手要长出来。突然间呢，我们整个都吓到，尤其这个姐妹啊，这个长短手的姐妹，她整个是又叫又跳，整个这样，哇！那一天哦，是我生命我信主以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敬畏神，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诉说我那时候的心里的悸动。哦，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然后服侍完这个 女孩子那个小姐妹，然后再来就服侍她的哥哥，一样的就是奉耶稣的名，就是命令那个比较短的脚要长出来，他就真的长出来。当下我们所有的人就跪在那个家庭，我们就真的是五体投地的跪拜，然后双手高举，流着泪去向神感谢，好像你从那个大布道家里面看到的神真实的呈现在这个贫困的家庭的里面。而且更神奇的是，那一天也那就是在那里那个姐妹嘛，她就说，那你也为我祷告。其实我也不晓得她是怎么样，可是我就是一直仰望圣灵说我要为她祷告什么，那我就站在她后面，我就求主耶稣释放她的头啊、颈椎啊、胸椎啊、腰椎啊。然后当我手摸到他腰椎的时候，我突然脱口而出，是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就说，我命令你这里面的酸麻疼痛立刻离开。哇，那个姐妹就马上转头过来，然后就抱着我就说，你怎么知道我这几天就是为这个所苦。哇，当下我们真的都泪崩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微小的器皿，可是神行了大事。所以弟兄姐妹，我就觉得说，我们不只在聚会的当中要紧紧的跟随神，我们散会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更要紧紧的来跟随神。所以神有什么启示，神有什么托付，我们就去做吧，因为我们也不能做什么，可是当我们这个器皿愿意的时候，神就有可能透过我们然后去祝福，让神的神迹真的行在神所要行的这样子的肢体的上面。那因为后来因为这个妈妈她生活比较不容易，后来她就必须要去工作了，所以这个小组就关起来。可是我们不久前就是亚瑟，刚才我们有一个姐妹说亚瑟小组，就是那时候同时 那时候戴牧师就希望我们 能够成立小小组，然后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那现在要怎么样成立小小组呢？可是因为我服侍的妈妈，妈妈回天家以后就变成也要服侍我的爸爸嘛，那所以神就让我想到有两个姐妹，这两个姐妹呢是我以前在高中教书的时候带领他们的。好，我从带领他们信主，然后一样跟我在同样的教会聚会，然后也一样带领他们进来这样来学习，所以我们的灵哈非常的通。所以神那一天就让我想到这两个姐妹，我就打电话问他们愿不愿意，他们都好开心。而且我跟他们讲说，我们这个小组可能跟一般又不一样，就是好像神有一个心愿，就是因为我把你们带进来的，所以好像神有一个责任要我把你们带好，就是要把你们紧紧带住，甚至将来就是一直传承下去这个恩膏这样。所以我们因为有一个姐妹她嫁到高雄去，所以我们现在就在线上聚会，因为我们邻里很同，因为我从高中带他们到现在嘛，我们在线上聚会哈，真的有时候你根本都不用讲话，我们可以一个小时的聚会，甚至现在有时候拖到快两个小时，你都不用说什么，可是你就知道说好饱，吃得很饱。你有没有觉得说好奇妙？有时候人的话太多了，反而是男主的神的工作，可是我们能够耐得住，就像周爸爸以前曾经一直勉励我们的，等候小组的聚会有一个特色，就是不要怕冷场，不要怕冷场。所以听不到声音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更加专注去听神声音的时候。所以呢，我现在非常非常的期待，我们三个人每次碰到礼拜四了，哇，就很期待。而且我们的聚会是八点开始，但是我们通常都早早就上线了，然后在那边等候，在那边，而且甚至有时候就觉得说，哇，神的同在早就在那边等我们了，甚至你真的那一天都不用说什么，都吃得很饱很饱。所以我就是感谢神了，我们这个聚会，神要我们带领小组，我们就去带。那聚会不一定就是从头到尾，因为时局在改变嘛。好，那如果神要我们停，那我们就停。那神，反正我们就是更多的去揣摩神的心意，然后就坐在神的心意上，那样就好了。感谢主，谢谢，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这位神真的是又真又活又荣耀的，无与伦比的神。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荣耀归给他。
阿们，感谢主。五位宝贵的分享真的是让我们心灵都喜乐了。虽然在这疫情这样的当中，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却看到主在地面上在建造果子一个一个的果子一起出来。那真的是感谢神，我们听了五位的分享都有一个很多的共同点，那有一个共同点是很重要的，就是要操练等候神。我们不要忽略等候神这一件事情，我们进这一份水流，就一定要知道等候神是我们极为宝贵的价值。我们也都是神的用的器皿，这个器皿如果没有宝贝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个器皿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器皿。只要我们任何一位有这宝贝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就是一个特别的器皿。不要太小看自己，刚刚淑华传道他自己都不知道还能够医治长短脚他总觉得自己多么的微小，但是神要用，哪有没有什么事情办不到的。感谢主，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要感谢，我们要赞美。我们心虽然在面对困难的环境，但是在主你里面，我们有充满了主的喜乐在我们，跟盼望在我们的生命里，因为在主里凡事都能。谢谢主耶稣，祝福我们今天的分享，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亲爱的家人，但愿 大家都能够持守在这一份神所给我们最有价值的信基督信仰 的这个宝贵的价值。谢谢主，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